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九平十周年唤醒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严正声明世人觉醒人心与因果等，时事评论生命的选择题，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2月5日至1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12月3号中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举行九平共产党发表十周年及退党十周年研讨会，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前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华府智库专家在内的多位演讲人说，九平共产党让中国人和国际社会了解了真相，超过1亿8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显示出中国民众在觉醒，这预示着中国将迎来更好的未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斯蒂夫·斯托克曼议员来到九平研讨会现场，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鼓励每个人都看看九平，所有人都应该有获取和阅读像这样的信息的自由，只有读过这本书之后，你才能判断出这本书有多大的影响。这么多人退出了中共就是一个证据，这也是为什么说人们读这本书很重要，不管是各国的领袖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该看一看。22年前从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的于先生说，我读过九平后，我就在想，我一定可以做点什么，我能够做一些事，这是能把中国人从中共的骗人谎言中唤醒的一本书。如果更多人看这本书，越来越多的人就会知道真相，就会把希望带给中国。于先生每星期都到华盛顿的旅游景点向中国大陆的游客介绍九平共产党。居住在华府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魏京生认为，由九平引发的退党运动正在重建中华民族道德，拯救每个人的灵魂，挖掘每个人心里面潜藏的那些良心。
12月7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纪念九平发表十周年，并声援三退及唤醒良知反迫害。多位香港政要到场声援，此外，还有多位包括大陆维权人士和台湾正义之士透过录音发言，赞扬九平一书揭示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香港西贡区议员林永然发言说，九平会令我们十多亿人民觉醒到真的不应该再拥护这样的一个共产党政权，我们相信这个政权不但会慢慢腐败，如果他不得民心的时候，终有一日会解体。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透过录音发言，认为九平掀起的退党潮正在从内部瓦解中共。李卓人表示， 从近期香港雨伞运动中看出，唯有结束中共集权专制，港人才能免于恐惧。他说，因为你的言论得不到共产党的允许下，随时会被抄家，随时会被拉人封庭，所以在中共一党专政下，人民要在恐惧下生活，在恐惧下生活怎会有人的尊严呢？将近两个小时的集会结束后，旋即展开游行活动，从英皇道游乐场出发，沿着港岛区的闹市游行，途经铜锣湾、湾仔、金钟及中环等游客购物热点，前往终点中联办，历时约三个小时。行经中银大厦街道时，香港市民陈先生双手竖起大拇指，不间断地向游行队伍响亮高呼“法轮大法好”。一位50出头的大陆女士对发资料的法轮功学员阿荣说，我知道你们是好的，共产党是坏的，你们要坚持。一位来自浙江的何小姐表示，刚在铜锣湾观看游行时，在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她表示很羡慕香港的言论自由。
加拿大国会国际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动议，谴责中共活摘良心犯的器官。动议表示，对在中国活摘良心犯、宗教团体和少数族裔成员器官用于移植的可信的指控深表关注，对系统的、国家批准的活摘良心犯、宗教团体和少数族裔成员器官的持续可信的报告深表关注，谴责并要求立即停止未经同意就从活着或死亡的公体身上摘取器官。
11月15日，保加利亚的六个城市，大特尔诺沃、加布洛沃、扬博尔、舒门、塞夫利耶沃和上奥里亚霍维查的法轮功学员同时举行活动，征集签名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活动引起民众的关注，人们对中共暴行感到震惊和愤慨，上千人踊跃签名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媒体对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进行了报道。大特尔诺沃和加布罗沃的戴瑞克新闻网站，以及加布罗沃、塞夫利耶沃、德里亚诺沃和特里亚夫纳的100新闻报对当天的活动进行了报道，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
11月下旬，葡萄牙法轮功学员们来到首都市中心的大学城，在这里的法学院、文学院和医学院里传递真相，并举行反活摘征签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不仅得到各个学院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上千名师生、教授的签名支持。11月24号上午，学员们在法学院给画出的大厅内一侧播放中共暴力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片《大卫战红魔》。一位学生来签字时，眼睛里包含着泪水。当学员谢谢他时，哦，不用谢。他双臂举向天空说，我非常感谢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帮助拯救在中国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11月29日，德国汉诺威、奥斯纳布鲁克和卡塞尔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德国下萨克森州南端的著名大学城哥廷根的市中心，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希望哥廷根市民有机会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两位女同学走过信息展位，其中一位是中国人。原本他们想快速通过，但这位中国学生认出来他，并停下脚步。他惊讶地发现，原来他的伊朗同学竟然是法轮功学员。三个人聊了好一会儿，这位得知真相的中国留学生向他道谢，面带笑容地和朋友离去。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辽宁省抚顺市58岁的徐春霞女士，2013年12月8日在沈阳东陵区汪家发放大法真相台历时，被当地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2014年5月被非法判刑4年，11月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经证实，徐春霞于2014年12月2日被迫害致死，监狱恐吓家属不让曝光。
内蒙古通辽市法轮功学员王颖已经绝食抗议132天，期间遭野蛮灌食。王颖于2014年7月26号从满洲里到通辽市探亲，被通辽市警察非法抓捕。当天通辽市科区公安局提审人员李强在提审王颖时揪住王颖的头发殴打他。王颖10月31号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次日被看守所的包文山、鲸鱼库等十多人暴力殴打，致使头部肿大、面部变形、牙齿被打松动，不能正常进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法轮功学员刘占海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12月5日下午，刘占海的家人接到沈阳第一监狱的电话，说刘占海病危，现家人一小时赶到沈阳。家人赶到时，刘占海早已离世。据警察讲，他是三天前去世，到底死了几天，警察不说，只让看头部，其他部位不让看。狱方还急着逼家人签字火化。沈阳国保警察于2013年3月20、21日在沈阳火车站和下方园公园绑架了十多名法轮功学员，理由是这些法轮功学员参加晨练或有可能晨练，将这次绑架案定为 F321 大案，并对法轮功学员酷刑逼供，导致多人重伤。60多岁的赵淑云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晨练案中被非法判刑的哈尔滨法轮功学员武秋燕、傅辉目前均生命垂危。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丕云2013年6月6号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登机安检时因佩戴法轮章被绑架，年底被东陵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秘密劫持到马三家监狱，遭更严重迫害，于2014年10月31号含冤离世，终年65岁。直到逝世前一个月，警方看李丕云身体生理指标均已临近死亡指标，就急忙给办了保外就医的手续，以推卸责任。此前李丕云在沈阳医院治疗期间也一直有警察24小时监视。
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12月5号晚，美国费城西郊的西切斯特市举办传统圣诞大游行，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格外引人瞩目，受到了沿途观众们的热烈欢迎。这个年度游行被今日美国报纸评为美国最能感受圣诞节日气氛的十大游行之一。西切斯特商会网站与每日本地新闻 Daily Local News 报纸都对此游行做了报道，并展示了法轮功腰鼓队表演的镜头。
圣诞节临近，澳洲各地民众争相举办活动，迎接这个当地最大的传统节日。12月6日、7日和9日，西澳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该州奥尔巴尼、班伯里和曼都拉三个城市的游行。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舞龙队、扇子舞、音乐、服装和色彩给各地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感动了各界观众。阿尔巴尼的游行结束后，当地市民吉尔布莱斯和彼得布莱斯夫妇特意找到法轮功学员，询问什么是法轮大法。吉尔说，刚才看到你们游行，印象非常深刻，我们想知道法轮大法是什么，很感兴趣。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11月22号至12月6号先后参加了北岸的奥雷瓦和格伦菲尔德、南区的帕帕托托、东区的霍威克和西区的碉堡湾的圣诞游行，悬挂着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横幅的精美花车上演示五套功法，还有小仙女向沿途的观众派发印有法轮大法好的小莲花书签，天国乐团受到沿途观众们的欢迎。
12月5日，在一年一度的俄罗斯莫斯科武术节上，莫斯科法轮功学员给在场的武术爱好者们展示了五套功法，还带来了中国传统的舞狮和腰鼓表演。主办方很受感动，给法轮功学员颁发奖杯和奖状，以示感谢。
12月6号，台湾高雄市政府社会局、高雄市志愿服务协会举办台湾志工大会师，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以震撼人心的鼓号声引领现场120多个服务团队、近1万多名志工进场，受到志工朋友们的欢迎。闭幕时，天国乐团更获得大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奖项“精神总锦标奖杯”。台湾志愿服务国际交流协会理事长许惠梅女士表示，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对社会无私的付出和贡献是我们所有志工团体的表率。
12月7日，南台湾高屏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环境优雅的高雄市国光国中举行一日学法交流。来自大高雄、屏东县市各行各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交流修炼体会及讲真相心得，互相勉励，互找差距，共同提高。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442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中失踪。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5年的迫害中，大量法轮功学员在进京上访后或在非法关押中失踪。因中共严密的网络封锁，很多案例尚未收集到详细信息。据明慧网报道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其中已核实较详细个人信息的有442人，遍及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这些法轮功学员的亲友、同修多方寻访，至今仍无下落。在今天，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证据越来越明朗，更给这些亲属朋友增加无限焦虑和悲痛。希望更多的失踪法轮功学员的亲属能够站出来揭露邪恶，唯有如此才能抑制中共反人类反人性的暴行，才能真正帮助自己的亲人和更多的人。本文提供的失踪案例如有遗漏不准确之处，希望知情人士经过核实确证后予以补充。各省市法轮功学员失踪名单和简况请见明慧网全文。
如临大敌，山东冠县法院庭审善良父子。2014年12月3号上午，山东省冠县法院如临大敌般的庭审两位善良人，法轮功学员郭书群、郭金勇父子。当日，冠县交警在法院外的东十字路口封路，南东西大街上的公安局、检察院、幼儿园、法院、学校门口都有便衣、特警、武警、交警。在通往大街的车辆是只准出不准进，在法院庭审大厅门口用绳子把整个大门口封住，不准任何人进入。警察及持枪特警来回走动，冠县的610及其公检法部门如临大敌，全力投入了对善良的好人的审理。郭书群、郭金勇父子的辩护律师后来在法庭上说，从来都没见过冠县的审判庭外竟然有警察扛着枪守在门口。法院开始只允许郭金勇的妻子和母亲进入旁听，后经律师的强力争取才同意让郭金勇的姐姐进去旁听，但把郭金勇的胞妹拒之法庭外，更不敢让其他人进入。开庭不久，旁听席上郭金勇的妻子说，我们没有罪，我们没犯法，随即他就被几个警察合力抬出庭外，塞入警车。法庭上，律师为郭书群、郭金勇父子做了无罪辩护。郭金勇也在法庭上指出，我们没罪，不违法，我为我的所为感到光荣。法官没有宣布结果，只说择日再审，便草草收场。在郭书群、郭金勇父子被关押八个多月期间，警察从不让家人探视。庭审结束时，家人们多想再见他们一面，可是警察们推搡开郭金勇的母亲。郭金勇的姐姐很生气，用手机把推搡母亲的警察拍下照来，于是多个警察涌上来，强行把郭金勇的姐姐按倒在地，抢走手机。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警察给郭金勇父子戴上黑头套，押回监狱。
甘肃女子监狱怂恿犯人折磨法轮功学员。甘肃省女子监狱现非法关押了30多名法轮功修炼者，其中有70多岁的老人杜桂芳、白香兰、郭连青，50多岁的韩仲翠等。狱警明里一套暗里一套，指使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兰州法轮功学员韩仲翠抵制写所谓悔过书、保证书，不骂师父，不骂大法，被犯人包夹杨离肆意迫害折磨，晚上不让睡觉，罚站熬通宵达三个月之久，两条腿肿得和脚一样粗细，折磨得整个人就直挺挺倒下了。甘肃玉门法轮功学员吕银霞因兼修大法抵制转化，被包夹诈骗罪犯于伟伟百般侮辱，并时常拧掐胳膊，使吕云霞的两只胳膊严重淤血水肿，呈黑紫色。这还不算，恶徒把吕胁迫到厕所，用刷厕所的刷子把抽打吕云霞的双腿，刷子把打折了，还用冰冷的凉水从头上往下泼，边打边泼，凄惨的叫喊声从厕所传到号室里。法轮功学员陈淑芬抵制迫害，被犯人包夹郭辉强迫不让上厕所，便在裤裆里时，恶人郭辉就用拳头打陈淑芬的两臂，折磨得惨不忍睹。法轮功学员吕桂花坚持修炼，被犯人包夹卢燕将双腿打成黑紫色，并长期强迫睡在水磨石地上。北方冬天的气温是非常低的，睡在石头地面上是可想而知的。罪恶在兰州女子监狱里仍在继续。
本周45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7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862,9,800人。
小故事，派出所所长火了，练法轮功的你抓来干什么？一天晚饭后，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去一栋家属楼发放这项资料，当从顶楼往下发至中间某一层时，正碰上一家的门开了，女主人一把抓起真相资料，怒气冲冲地甩向同修，然后就急匆匆下楼去了。法轮功学员捡起资料继续往下发，没想到那个不明真相的人带来了保安，将他带到了值班室。保安给附近的派出所不断地打电话，催促他们过来抓人，等了很长时间，来了一辆警车把他带走了。到了派出所，正碰到所长面对满屋子的人在调解纠纷，看到刚进门的法轮功学员，所长问他是干什么的，警察说练法轮功的。所长一听就火了，练法轮功的你抓来干什么？那个警察委屈地说，我也没办法，人家不停打电话催我去抓人。所长问他，您多大年纪？他回答说，我75岁。所长叫起来，啊，您哪里像75岁的人呢？他拿出老年证给他看，所长对满屋子的人说，你们看看人家法轮功，你们要向这个老太太学习。然后让他把身上带的真相资料给那些人每人发两本，并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好好看看，你们都要学真善人，做好人，不要再扯皮拉筋的了。所长让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并说，您先坐着看我办案，办完案我送您回家。待所长办完案，已经是晚上10:30了，这时又进来几个打架斗殴的人需要调解。所长对他们说，你们先等一下，等我把这个老太太送回家，再来解决你们的问题。然后所长亲自开车去送老年法轮功学员， 途中，所长问了一些关于法轮功如何练的问题，还说：“我告诉您一个发资料的好地方，那里大学生很多。”就这样，所长把他送到了他家附近，让他下了车，并对他说：“我祝您活到100岁。”
帮着传真相的好心人。今天我们几个同修到小区集市上讲法轮功真相，快到中午的时候，碰到一个40多岁的妇女。我们走上前送给她一本挂历，并劝她三退。她笑着对我们说：“我已经退了，你们送给我的真相资料、神韵光盘、小册子、酒瓶我都看过了，也都明白了。你们拿自己的工资做成书和真相资料、光盘等送给我们，你们太了不起了，我非常的佩服你们。真的，这几年我到集市上买菜，经常碰到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人，风风雨雨的总这么坚持着，你们图啥呢？这不是一般境界的人能做得了的。”我笑着说：“我们这样做不图名不图利，就是让你们明白真相，退出中共邪党，选择美好的未来。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修佛的，请你也请一本转法轮著作来看一看吧。”他说：“行，我真的应该练法轮功了。”这时又走过来一位50多岁左右的妇女，对我们说：“我和她一样特别认同法轮功和练法轮功的人。”我说：“也给你一本挂历吧。”她说：“多给我几本，我也替你们发去。”我就给了她3本。我看见她送给了2个妇女。她又回来说：“我已经把挂历送给我的朋友了，再多给我点，我给那边小医院的人送去。”他又从我的书包里拿了20多本挂历，就向小院走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非常感慨，这使我回忆起在前几年我在马路边上送神韵光盘给过往的行人，这时看见3个30多岁的小伙子坐在马路边上，那时是快到夏天的时候，天不太冷，我就走过去对他们说：“小伙子，大姨送给你们神韵晚会光盘看看，这是世界一流演出，演员、布景、服装和内容都是国际顶级水平的，是咱们从来没有看过的晚会。”3个小伙子接过光盘，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对我说：“大姨多送给我们几盘吧，我们帮你发。”当时我还有点舍不得，但也给了小伙子们10多盘。我看他们一会儿就把光盘发完了，原来他们看见马路上开好车的就招手让车停下，送给他们一个光盘，并说：“这是世界一流演出的晚会光盘，送给你们看看吧。”随后又问：“你们汽车玻璃需要贴膜吗？我们这都是好膜，还便宜。”说着就拿出样品来让司机看。哦，这时我才知道小伙子们是做汽车贴膜生意的。第二天我又碰到了他们，他们又管我要了好多小册子，也像前一天一样发给汽车司机了。还有一次我送给一个60岁左右的大哥一本真相期刊，他说：“你多给我点吧，我帮你发去。共产党太坏了，光干骗人的事。我看了你们的真相资料才明白的，原来法轮功太好了，共产党太坏了，我也替你们宣传去。”我说：“大哥，这是告诉别人真相，也是干大好事呢。”他从我书包拿一摞小册子，在马路边的集市口上一边送给行人，嘴里还喊着法轮大法好。他媳妇在旁边让他快走，他也不听。发完后又找到我，又要了几本期刊，说给亲朋好友送去。像这样的老百姓还很多，坚持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几乎都碰到过这样明白的好人，而且越来越多。世人在觉醒，他们在历史的特殊时刻也给自己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选择了生命永恒的幸福，美好的未来。
人心与因果。山东新问矿业集团原董事长郎庆田遭恶报。郎庆田，山东新问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在任期间一直竭力迫害法轮功。2014年10月，因巨额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郎庆田现年65岁。1998年3月，任新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2001年5月至2010年6月，担任新矿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郎庆田任职期间，正是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持续疯狂迫害法轮功的时期。 他秉承江氏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指令，指使纵容所属系统官员恶徒对法轮功学员野蛮绑架、非法关押、逼迫洗脑、酷刑折磨、非法抄家、掠夺财物、非法停职、扣押工资、非法劳教等手段残酷迫害。据不完全统计，有上百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迫洗脑，至少十名被非法劳教，至少三名被迫害致死，遭受无端骚扰者难以计数。善恶有报是天理，清算败类会有时。不管身居何等高位，拥有多大权力，一时多么风光，多么狂妄，到头来自己造下的任何罪业都得自己偿还。
山东来稿被蜱虫咬了之后，近来很多人谈蜱色变，因被蜱虫叮咬死了不少人。大街上出现的宣传栏告诉人们蜱虫的习性、危害及预防措施，更渲染了恐怖的气氛。而大法弟子到集市上讲真相，却出现了如下戏剧性的一幕。2014年9月27号上午，我到集上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一辆宣传车上的老板叫住了我。哎，怎么不给我份资料？我可相信你们法轮功了。我问他，你怎么相信的？他说，我听过你们的真相，他们给我用化名退了党，还真管用。前两天被蜱虫咬了，我也不怕，有您师父保佑，一天一宿就不痒了，真好了。都是被蜱虫咬了，远的不说，就说身边的吧。暑假前我校校长开会，千叮咛万嘱咐，让大家预防蜱虫，说他村有个村民被蜱虫咬了，到医院治了十多天还是全身浮肿，真是劳民伤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这引起大家的议论。有个老师说，他爷爷70多了，2012年被蜱虫咬了，在本地治了一段时间不行，到烟台玉皇顶医院治了半年，钱花了7万多，还没有治好。我大姐村有一个妇女，被咬后没几天就死了，跌下一家老小，那哭天抢地的凄惨景象让村民无比惧怕。古语说，敬神有神在，不敬神也在。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就是为了保住大家的命，护住完整的家。三退的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不三退的没有神佛保佑，遇到灾难，小则劳民伤财，大则命丧黄泉。不花一分钱，为啥不上个生命的保险？记住，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三退保平安，请来看事实。
请听时事评论，生命的选择题。二战时，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正驱车赶往总部，在途中他看到一对老夫妇坐在路边，已经冻得不行了。他要司机停车询问那对老人，而他的参谋说，还是通知警察局来救助他俩吧，我们不能耽误了去总部的时间。可是将军坚持要停车，他说，如果等到警察局派车来，恐怕两个老人早就冻死了。两个老人被接上了车，原来他们是开车来看儿子的，不料车子在中途抛了锚，只好在路边等有人来帮助。他们非常感谢将军的善心帮助。将军命令司机先绕道，把两位老人送回了家，再赶到了总部。事情过去不久，盟军才得到消息，在那天晚上，德军的狙击手已经埋伏在了将军原来的必经之路上。如果艾森豪威尔将军没有帮助那对老夫妇走了原来的路线，就可能已经车毁人亡了。很显然，艾森豪威尔将军善意的举动其实是帮助了自己，谁能说冥冥之中没有天意呢？这似乎就是上天在将军面临险境或厄运的前边给将军出的一道关乎生命的选择题，做对了就平安，做错了就车毁人亡。表面上看是那对老夫妇需要帮助， 其实真正需要帮助的或许恰恰是将军自己。在灾难来前，上天用这对受困的老夫妇来帮助将军脱离危险，但有一个前提，将军必须做对一个选择，那就是能否在很多阻力和自身利益看似有损失的情况面前，帮助这对在困难中的老人。假如将军是一个非常现实冷漠的人，假如将军没有这样善良的心，假如将军没有勇气坚持良知，为下属或客观环境所左右，他可能就在这道生命的选择题上做错了。那么有关将军的一切历史就将改写，他不会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他的生命终止在那个寒冷的夜晚。但是将军做对了，得到了上天的庇护，不仅救了他自己，也救了与他随行的所有人。是将军用他心底的善良和见义勇为，给自己的生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带来了福分。这个故事对今天在中共宪政权中面临选择的人太具有现实的意义和参考价值了。面对亿万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社会的守法公民、善良民众至今仍被迫害，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至今仍被抓、被非法关押、被酷刑折磨、被枉法冤判，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该不该停止？犯罪该不该制裁？善良该不该帮助？怎么做？用什么来作为标准、权衡和选择？是利益还是良知？这和当年艾森豪威尔将军面临相似的选择当口。人们在选择时以什么为标准，这非常关键。因为有一个坚实的道德良知基础，艾森豪威尔将军坚定地做出了正确选择。但中国大陆的人被中共几十年无微不至地灌输了多少党文化毒素，中共利用无神论摧毁了多少人的良知，制造各种运动扭曲了多少人的人性，可以随中共战天斗地，干尽伤天害理的坏事却不自知。今天的中共从上到下的为参与迫害者，可以对江氏集团的血腥迫害、活摘器官等种种严重挑战人类良知底线的魔鬼兽行视而不见。现在这道选择题已经摆在每个人面前，善与恶之中只能二选一。天灭中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结局已定，最后的戏幕中只是上天在给人机会选择，人只是在其中表演选择，是顺应历史的安排选择呵护善良，还是选择成为被历史淘汰的对象，都是人自己定。人在迷蒙中看不清，上天给人时间和机会看清，这就是慈悲。给机会看清了，仍在幻想拖延，不能兑现自己的责任使命。佛法无边，解体这个邪党有的是办法，只是这个生命自己失去了万古难遇的机会而已。不要让自己错过这转瞬即逝、绝不再有的历史机缘，错过了，痛苦和悔恨是没有终尽的。在旁人看来简单，然而自己感觉艰难的选择面前，依据良知来进行判断，永远都不会错。70多年前，艾森豪威尔将军那个夜晚的真实经历，就是上天给你们做对生命选择题的最佳参考。
Thank you.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由磨刀不误砍柴工所想到的。大法弟子们都知道，现在已经不是720之前的纯个人修炼时期，大法弟子学法修心可以更有助于在法上做事以及返本归真，而发正念是为了扫平救度众生的障碍以及避免被邪恶迫害。可有的同修只知道讲真相救人，却不重视发正念，我认为这是既不安全也不理智的表现。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我想大法弟子做正事也一样，在邪恶很多的环境下，如果不把邪恶对你的干扰以及邪恶本身清除的话，可能有些事比较难成功，或者是要付出一些不必要的代价。与其这样，为什么不在发正念上多下下功夫呢？况且发正念可是师父要求大法弟子一直要做到最后的三件事之一啊。我们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要为宇宙负责，要为众生负责，要为世人负责，要为同修负责，也要为自己负责。那么我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同修被邪恶带走迫害，我希望看到这场本不该有的迫害尽早结束。大法弟子们能在宽松的环境下救度世人，至少也应该让世人尽可能多的看到诬告及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屡屡遭到恶报而少干坏事。我这还是从浅层次上说。从深层次上讲，这场迫害我们从根上就不能承认，既然它发生了，我们也要把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所下的那些盘以及旧势力所遗留的因素用正念解体，当然更少不了铲除那些具体做事的邪恶。另外，空间的邪恶及旧势力的安排解决了，世间的恶人们是不敢对大法弟子行恶的。大法弟子的正念左右着自己范围内的一切，也许世人们都按照大法弟子的意愿纷纷找来听真相，大法弟子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认同，因为那时操控世人的邪恶已经寥寥无几，有也不敢过来，过来就面临着被销毁。而即使再不好的世人，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坏思想支配着逃走，要么接受大法弟子讲述的真相。在宽松的环境下，怕心重的学员也敢于出来救度世人了，出来越讲怕心越少，了解真相的世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在每个大法弟子所交织的正念之场中口耳相传的真相，形势将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同修们，让我们珍惜所剩不多的时间，发出强大而纯正的正念，灭尽天体中最后的邪恶吧。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要讲透。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已经走过了几年时间，当时是几个人一起在路上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共产党在迫害法轮功，好人在被迫害。讲真相进行到三退保平安后，马路上、商店里、集市上和公交车站点等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从不会讲到会讲，从不敢讲到敢讲，现在真正体会到师父已经把事情铺垫好了，我们只是做一做而已。我在讲真相中的体会是，讲真相不能含含糊糊吞吞吐吐的，就是说应该讲透，讲透后效果很好，听者没有不三退的， 虽然耽误点时间，但是这样做一个是一个。我讲真相时，一般这三点要讲。一是要讲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祛病健身效果好，要人做好人，更好的人，修心向善，心胸宽阔，善待他人，按照真善忍做人，真善忍多顺啊，一顺百顺，事事顺。现在有100多个国家1亿人修炼法轮功，许多教授博士都修，能不好吗？他们能糊涂吗？要按照真善忍做能乱吗？社会就好了，就和谐了。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福报。你对他有多诚，他对你有多好，做做看。二是要讲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一直假恶斗，拿老百姓不当人看，整天与天斗与地斗的，弄得老太太摔倒都没人敢扶了，弄得除了当官的外，老百姓吃的用的穿的都成了有毒的，就连空气都不好了，沙尘暴雾霾，还不是人心不行了，官黑了，把老百姓害惨了。可要我们还得从小学开始就起誓把命献给他。那共产党宣言里开篇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是啥？在东方那就是魔鬼。人怎么能把生命献给魔鬼呢？不干，退出党团队，抹去曾发过的献命的誓愿，自有神佛老天爷看护我们。共产党从成立那天就把世界搅得不得安宁。我们中国从1949年后就有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风调雨顺的3年变成了大饥荒，饿死人数最多的时代是连要饭都不允许的时代。三是要讲为什么要三退。都知道共产党坏，当官的黑，可是他们却强迫我们从6岁上学开始就举着手宣誓，还得时刻准备把一切献给他，用生命和鲜血去为他奋斗一生。生命献给魔鬼，人哪还有出路？共产党做了那么多坏事，上天能允许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理，天要灭他。贵州藏字时警示世人，天灾告诫世人，人不治，天要治，赶快退出党团队，不为共产党当陪葬品。如果不退，那不就是他的一份子了吗？天治的时候不就倒霉了吗？珍惜生命，保护好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我讲的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有时讲的多点，有时少点，看情况而定。只要他能耐心听完，效果都不错。我在澡堂洗澡时跟一个老太太讲真相，她不接受，并说她有劳保是共产党给的。我说劳保可不是共产党给的，退休金由3部分钱组成的。第一部分是我们年轻时自己挣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生产产品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部分上交给国家了。第二部分是税收，我们买个菜买袋盐都有一部分税收，买个房子都被政府拿去大部分，就连刚出生的孩子，只要你买东西就是纳税人，其中也包括我们交的税款钱，我们都是纳税人，国家还是靠纳税人养活的呢。第三部分是我们孩子的钱，儿孙们现在每年交的劳保钱，他们还没退休，我们先花了，现在养老金亏空老多了，上万亿，亏的就是儿孙的，将来儿孙退休时能不能有钱开还不知道呢。他听明白了，说以后我再也不说是共产党给我的钱了，然后就三退了。讲真相，有时碰到农民，有的农民说共产党给地，种地还给直补款，我们农闲还能打工赚钱。我说是工农产品的差价，要拉平差价，具体说就是国家用税收把工业产品的产值拿出来补贴农民，国外早就这么做，因为农业第一产业落后于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逼得农民都进城打工，不愿种地，如果不给直补的话，农民会吃不上饭，所以你们种地给的直补款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的施舍，也不是对农民好，而是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差距造成的，他明白了就好退了。 一次在公园，十多个大一学生郊游，我上前看到一个年龄大点的，就对他说，带好你的小弟弟小妹妹，让他们幸福平安，珍惜生命，可别像入党入团入队时说的时刻准备着把生命献出去，可别让小弟弟小妹妹们把生命献给他。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是幽灵，我们不能把生命献给幽灵，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说好。那些年轻的学生指着他说，就他是党员，我们都是团员和队员。我又问了他们是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哪个小区等，之后我就用这些信息起名给他们退了。一次在路边，我看到一个相貌长得很凶的年轻人，就过去给他讲真相。他说，你在哪儿住？干啥的？你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610的。我说，别管你是干啥的，保命要紧，命没了，什么工作挣多少钱也没用了。如果以貌取人的话，就失去了救度机会。众生都在等待真相，用化名退出党团队。他点了点头。一次在公交车上，我看到一个50多岁的高个男子，很壮。我问他，我看你像警察，你是公安的吧？他说，你咋知道呢？我又没着装。我说，看你体格猜的。我说，你是公安的，我要告诉你几句话。你面相很善，要善待大法弟子，三退保平安，把党退了有福报。他说，我舅舅和你师父一起长大的，他指师父怎么能做这么大的事儿呢？意思就是师父年轻，有肉身，又熟悉，心中纠结。我没有正面讲，我说，那你知道基督教吧？耶稣年轻时就传法布道，这样的人都是有使命的，我师父也是有使命来的。他就不再问了，说你就给我退了吧。我想熟悉、年轻、一起长大等，这就是他的心结吧。我体会到，只要打开他的心结，就能起作用。然后他就给我介绍他家的情况，说他儿子是中央领导的护卫等，之后到站下车了。再就是宗教人士，讲得比较少，但在破他的障碍上有些体会。一是无神论批准下的有神是一种变异，信的神能管吗？再就是杭州灵隐寺的和尚都带着武器巡逻，中央领导人来上香时保护中央领导人，这样的庙还管用吗？佛还能管吗？一个佛教居士听后很惊讶，最后同意三退了。真是人间乱象，只要用心都可以用来讲真相。一次遇到社区书记搭话，我表示理解，说你们真不好干，上边事压到下边，明知不是那么回事还得干，违背良心，但善恶有报啊。像法轮功的事，迫害好人就是有报应的，以后对这种事不要认真，能搪塞就搪塞，但给老百姓办事要认真，实实在在的。给你起个名，给你退了吧。他点点头说行。我给农村村书记也是这样退的，几句话告诉他，上边交代的事能搪塞过去的就搪塞过去，但给老百姓办事得认真，就是岁数大的没入过党团队的也得讲，让他真正认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成念有福报。有的还说，你把九字吉言写给我吧，回家照着念。我们这些人年龄偏大，都是60、70岁的老太太，文化程度不高，有的甚至没念过书，但是在讲真相劝三退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有修养、有涵养、文质彬彬。有些人问，你们是老师吧？这都是大法赋予的，感谢师父此时选择了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感谢师父指引我们走随时正法之路，感谢师父给了我们一切洗净的身体、随时的机缘，但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心胸不够宽广，境界不够，执着不少，在法上认识法境界不够，但我们知道，我们有一颗坚定的心，跟着师父回家的心，让我们献上纯净的身心，随时正法，做一个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